我首先谢谢教会的同工们，让我有机会再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一来看到你们的停车场非常的漂亮，很多的位置，希望说我们能够用这个停车场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认识主耶稣基督，进而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生命的主。在没有传上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今天早上当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逆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求您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只与基督耶稣相遇。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赢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有人问过我，圣经里面哪里有提到铅笔，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9月10号我们家将要有一件小事，
小事，
因为我的女儿要出嫁，这个我的内人很忙，帮女儿做各种各样的预备，她自己也很忙，买衣服、试衣服、改衣服，男生嘛没有这一套，我们就一套西装，婚丧喜庆都可以用，所以我看他这么忙，我闲得无聊，我还很高兴的样子。我的那人跟我讲说，你不要太高兴，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说你要想一想，在你女儿婚礼的时候，你要跟你的女儿跟你未来的女婿讲些什么。这很难，在座很多做爸爸的，嫁女儿对爸爸来说很难，我们是他第一个所爱的男人，现在却要把他从我们的手中交给另外一个男生，难。所以我女儿小的时候曾经跟他讲过，你不一定要结婚了，爸爸养你一辈子。后来我的那人跟我讲说，你怎么可以跟他讲这种话，你能养他多久？他说你要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没错，我能够养他多久？所以我开始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女儿、为他们找对象祷告。我向神求三个 C， 第一个 Christian， 这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他们未来的对象一定要是一个基督徒，要一个爱神的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向神要的第一个 Christian， 第二个 C Chinese。 我这么中国的一个人，我当然希望说未来的女婿、未来的媳妇能跟他谈谈唐诗、唐诗啊、宋词、史记、战国策。没有听这个话，将来我的儿子跟我女儿结了婚之后，我们家成为联合国，各种人种都有。第三个是 cook， 要会煮饭，这是自私的求法，这样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日子比较好过。上帝好像也没听这个话，现在要他在婚礼的时候要跟他们讲，跟一个洋女婿讲话难。中国人除了中国是人以外，其他通通不是人，对不对？男啊、女啊、男啊、鬼啊，对不对？在婚礼上面对洋女婿讲话 本来就嫁得不心甘心不甘情不愿，现在跟他假发来。所以我太太跟我讲说，你不要高兴，你这个功课你要好好的去做。有一天我就在我的桌子上面看到一支铅笔，我在这个铅笔上面得到一点点的启示。这个做铅笔的人对这支铅笔说，在这支铅笔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对这支铅笔有几个提示。他说，你会完成许多很棒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给一个人的手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铅笔不会自己写字了，对不对？他一定要交在某一个人的手上，才能够用这支铅笔可以写下伟大的乐章，可以写下不朽的作品。所以这支铅笔要愿意被拿出来，让一个人用，这样子这支铅笔才有它的价值。第二，这支铅笔一定要被削，因为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它会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刀削与刻痕，对不对？弟兄姐妹，一支新的铅笔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看起来很漂亮，能不能拿来写字啊？不行。所以你要让它用，必须要用刀把它削开。所以这支铅笔在它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刀削与刻痕，哎，这样这支铅笔才能所谓的有用。第三，他说制造者给你修改你所犯错误的能力，因为有人是不是铅笔的后面常常有个橡皮擦，所以在他算算数算错的时候，或者写字写错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橡皮擦把它擦掉，把所做的错误修改过来。这是修改做铅笔的人给这支铅笔的一个特别的能力。第四，你所拥有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你的内在，而不是你的外表。有姐妹是不是有很多的铅笔，外面印得很漂亮，对不对？尤其你到这个游观光胜地、游览胜地的时候，有很多特别各种各样的铅笔，上面小兔子、小鳄鱼一大堆，对不对？可是有没有用啊？可以作为装饰品，但是真真正正这支铅笔被用的部分，是它的内在，不是在它的外表。第五，不管你的处境如何，你一定要努力持续的去书写，留下一个深刻的痕迹，这是一支铅笔应该要发挥的果效。这是找铅笔的人跟这支铅笔说，你听懂了吗？这支铅笔说懂了，所以很高兴的就被放在盒子里面送出去，等着被人家把买了，然后被人所用。好，现在把这支铅笔换成你自己。你有能力完成许多伟大的工作，只要你愿意让自己接受领导与扶持，并愿意用愿意将你所拥有的恩赐去帮助更多的人。你愿意把自己拿出来，把你的恩赐被人家所用，被神所用。泰瑞莎修女说，我只是一支铅笔，主耶稣才是书写的人。泰瑞莎修女她的差会超过十万的职工，但是全职的修女就有4500个。这么大的一个机构的主持人，他说我只是一支铅笔，基督耶稣才是书写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只不过是一支铅笔，然后如果我们愿意拿出来被耶稣所用的话，我们可以写下伟大的乐章，我们有机会写下不朽的作品。常常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很能干，常常我们认为自己很有恩赐，很有才华，上帝根本不需要用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看看旧约圣经里面一位伟大的先知叫做摩西， 你认为说摩西应该几岁出来侍奉神？我个人觉得40岁，他自己也认为应该40岁，因为40岁的摩西受到尼罗河两岸最好的公民教育，40岁时候的摩西身强体壮，人高马大，他说我应该出来侍奉神。结果呢，打死了人，对不对？然后呢，流亡旷野又多少年了？40年。弟兄姐妹，40+40是多少？80。读过90篇没有？摩西写的，他说人可以活几岁？70岁。强壮的呢？80。从人的角度来看，摩西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80岁，没有用，年纪老迈。但是这个时候，上帝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什么样子的异象？燃烧的荆棘。荆棘有没有用啊？有你们荆棘这样东西有没有？没有用。但是上帝用这个荆棘，燃烧的荆棘，这个荆棘却没被烧毁，而且不但是荆棘没烧毁，在这个燃烧的荆棘里面，让摩西看到上帝的荣光。上帝让摩西看到这么卑贱的一样东西，这么没有用的一样东西，他说只要我用它，仍然能够发出上帝的荣光。他让摩西看到这样的理想，在这个荆棘最燃烧的过程里面，他让摩西看到，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从摩西的角度来看，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没有用。上帝说，你出来侍奉我，到埃及地区把我的选民领出来。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是谁呀？年纪老迈，左嘴笨舌，跟上帝讨价还价，吵来吵去哦。有机会你看一下出埃及记这段经文，挺有意思的。摩西说，我是谁呀？你有没有找错人？他为什么去呢？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在往后的40年里面，鞋子没有穿过，衣服没有磨过，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我与你同在。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当年你来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想要实现你的 American Dream，我相信你就是拿了2个皮箱，带着几本破书，几件旧衣服来的吧，对不对？跟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年接了150几个新生，我自己也去接新生，跟我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我接了一个学生，他说我订的宿舍不是宿舍，我订的这个 apartment， 现在 college house 你盖了很多大型的 apartment， 非常漂亮。他说10天之后才能搬进去。那我说你那么早来干嘛？哦，他说因为学校要新生训练，所以我一定要先来。那我你这10天住哪里？要不要我们教会帮你安排？我住 Quality Inn， 你看姐妹，住 Quality Inn 10天不少钱哦。他说没什么嘛，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我看一看你们的年龄。大概当年是拿着2个皮箱里面几件旧衣服基本破书来的，我相信当年你们没有再提着2箱的美钞到美国来，对不对？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磨破，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本来来的是一个人，现在说定4个，感谢神。摩西去， 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必与你同在。这时候摩西说，我用什么证明？我有什么理由？怎么跟以色列人讲说我就是你才派来的？耶和华问摩西说，你手里面有什么？听见没？耶和华问摩西说，你手里面有什么？摩西说，有什么？杖。这杖代表摩西的什么？他的职业，对不对？因为摩西是做什么的？牧羊人，他手里有杖。这个杖代表了摩西的职业，这个杖代表了摩西的身份，这个杖也代表摩西的财富，这个杖也代表摩西的影响力。上帝怎么跟摩西说？你把它放下来，你把它放下来。当摩西把杖放下来的时候，这个杖怎么样？活了，活了。你把它放下来。当摩西把杖放下来的时候，上帝说：“我可以用它。”这一根杖以后让红海分开，这根杖以后让磐石出水。你把它放下来。同样，今天上帝问你，你手上有什么？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你手上有什么？ Laptop， iPod， iPhone， 实验室，厨房。当你说你把它放下来，当你把它放下来的时候，这个 Laptop 活了，这个厨房活了，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我们怎么样将我们在职场、在生活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将它投进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让你所拥有的这个 iPhone， 让你所拥有这个 iPod， 有永恒的价值。看见没？你手上有什么？把它放下来。当耶稣问彼得说：“你手上有什么？”彼得手上有什么？船。你把它放下来。彼得当他把船放下来的时候，耶稣能用这条船对岸上众人传讲天国的道理，多少人因为这条船得到福气，对不对？所以今天同样，这句话不是只有对摩西说，这句话对你我说。怎么样将你职场里面神给你各种各样的恩典，配合他的国度，有一个永恒的投资？放下来，放下来。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支铅笔，甚至不如铅笔，只是一堆荆棘，把它放下来。如果你愿意把它拿出来的话，上帝可以用它。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来侍奉上帝，绝非偶然。爱因斯坦说，我每天提醒自己100遍，我的生活不管是内在或者外在，都是他人的劳动与努力为基础。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多少人为我们摆上？多少人很早就来，已经把教会整理好？多少人把桌椅排好？一支铅笔要成为一支铅笔，很麻烦的，对不对？要成为一支铅笔，里面要用到多少的材料？有木材，有实木，有橡胶，有金属圈子，对不对？然后呢，多少人参与造铅笔？从造铅笔的工人，甚至到开卡车的司机。甚至到文具店里面售货的这个售货员，多少人参与？当这支铅笔从铅笔工厂到你手上，多少人参与？有姐妹， 所以圣经里面才会告诉我们说要追求良善，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下来的旨意。如果说一个人有感恩的心，你就愿意把上帝给你的恩典拿出来为他所用。我们只不过是一铅笔，如果我们愿意把这支铅笔交出来，基督耶稣可以把这支铅笔拿来书写，写下一个伟大的乐章。第二，这支铅笔常常要经过刀削与刻痕，同样岁月在我们的身上留下尖锐的考验，困难会磨练我们的韧度，这是创造者使我们成为强者必经的路程。人生在世必定要经历这样子的风暴，人生在世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磨练。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去过的地方啊，有没有去过黄山？非常 impressive， 你有机会的话去一下。整个黄山其实是一座花岗岩，山上草木不生，除了一种东西，就叫黄山松。黄山松的种子钻进这个石头缝的里面，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吸取石头缝里面有限的这个资源，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发芽成长。所以山上的黄山松看起来就一两公尺高，其实它的根可能已经深到这个地里面几十公尺。山上天气非常恶劣，气象万千。如果说你有机会去黄山的话，看看云海，东西南北通通不一样。同一个时间哦，因为天山上气象万千，只有这种松树能够在这么恶劣的环境、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屹立不动。所以在中国的文学绘画艺术里面，将黄山松代表一个中国读书人应该要有的志节。现在人不太讲这些了，但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在哪里？泛书时饮水，曲肱而枕之，乐意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现在人说你讲这套有没有用啊？两千年前有用，对不对？弟兄姐妹，这种原则、这种道理是不会改变的。黄山松最出名的一个就是迎客松，对，做了很多的小各种各样的图案，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装饰品。这样的一棵小小的松树，超过800岁，山上很多的松树超过1000年。为什么？因为山上的生长的环境极为的恶劣，所以孟子才会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苦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一其所不能。”中国文化里面就已经指出，一个人在环境中间受到锻炼，一个人在环境里面受到磨练是必须的。所以孟子才会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黄山松能够这样成长，因为经历环境的考验。每一个基督徒呢，也是经历环境的考验。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受到患难，但是我们受患难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你们得安慰，你看到吗？不是叫我们得安慰，重要的是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叫你们得安慰，你看基督教讲的东西真是很好笑哈，连受苦都是为他人受苦。所以哥林多前书才会讲说，爱是怎么样？不求自己的益处， 把巴腿让爱加倍的这种爱，基督耶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连受苦都是为他人受的。这支铅笔他为什么要被刀削？这支铅笔为什么要受到刻痕呢？对不对？是为你，不是为他自己。如果说是铅笔为他自己的话，就在那边不要动。但是因为你要用它，所以它为你受到刀削，为你受到刻痕。所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就不求自己的，就是求谁的益处啊？他人的益处，他人的益处。看整个的教导跟现在的人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看现在两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我，对不对？我当了创就是当了创。我不晓得今年十一月是要选谁啊？我看到你的周报说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不晓得选谁，一个说谎的，一个说脏话的。现在求我的益处，来，美国人讲我的益处，那这一讲求他人的益处，我们连受苦都是为他人。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他人得安慰，所以这支铅笔必须要经历刀削与刻痕。我们人生在世必须要经历刀削与刻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增加这个深度，能够帮助别人。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黄山松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刚才提到说，一棵一两公尺高的黄山松，它可能的根已经伸到地里面去几十公尺，才能够把它抓得那么紧。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你们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在他，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要怎么样？弟兄姐妹，请读这两句话：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中间生根建造。所以外面虽然有风雨，但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会被连根拔起。这个根紧紧地抓住这个地方，所以基督徒虽然受到刀削与刻痕，但是怎么样？我们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希望我们哥伦比亚华人金星会弟兄姐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这个是这支铅笔制造的人对这支铅笔说的，也是我们的造物主期盼我们的。第三，你一定会犯错，但上帝赐给你一个恩典，靠着主耶稣基督，你有能力去修改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犯错？会不会？好多人都没点头啊。对，你不会犯错。哎，你错了。总算里面就说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老祖宗就已经讲了，左传里面就有讲了，人非圣贤，每个人都会犯错。那犯错怎么办？哎，世界上很多人告诉你要怎么办。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啊，对不对？我每一天都擦，擦很干净，把心里面的这种所有的尘埃把它擦干净。禅宗六祖神秀说的，神似菩提树，擦擦擦，擦，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这样就不会犯错。每天擦，有没有人能够做到？有姐妹有没有人做到？我看到很多人摇头啊，哎，有一个人做到，那谁？孔子。孔子说什么呢？我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十五岁开始上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怎么样？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怎么样都不会怎么样超过这个矩，没有错，看到吗？就有人说吧，孔子说他可以做到，他七十岁可以做到，很可惜只做了三年啊，对啊，只做了三年。教师节快到了啊， 纪念孔圣人的生日，对不对？我70岁多吧。但弟兄姐妹，从这个逻辑的观点呢，你马上从孔子讲的话引出三个问题。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乎？”来，三个问题：第一，这是谁的矩？第二，谁定的这个矩？第三，有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矩？对不对？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的矩呢，还是你的矩？我发现我每一次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常常在路上撞到人。为什么呢？香港人靠左走，我呢靠右走。美国的矩靠右走，对不对？按说香港特区政府的矩是靠左走，谁对？所以你说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谁的矩啊？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如果说我们为自己量身定造的矩，当然不逾矩，对不对？我做的都是对的，然后总是，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说，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对不对？美国今天不是就这样吗？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与尊贵，让人可以选择，对不对？上帝对亚当怎么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怎么样？随意吃，上帝呢？上帝给人一个自由啊。他没有说你礼拜一定要吃香蕉，礼拜二吃橘子，礼拜三吃苹果，对不对？没有，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上帝给人一个自由啊。但是上帝在一个范围里面给人自由啊，善恶由上帝定规啊，人说不要，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亚当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善恶是由我来定的，对不对？现在人不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问题在哪里？太过自由，滥用自由，不为自由负责。我告诉你，不但是这个问题，将来啊，再过一段时间呢，你连上厕所都很麻烦。你不晓得应该去男厕所呢，还是应该去女厕所，对不对？因为不但是善恶由我来决定，连性别也由我来决定。我高兴说我是男的就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就是女的。今天问题不是就这样吗？对不对？十一个州告奥巴马，奥巴马也告这些州长了。谁的局？第二，谁定的这个局啊？对不对？中国政府定的矩呢，还是美国政府定的矩？对不对？但是开车就有靠左靠右，对不对？谁定的矩？所以上帝才会说，分别善恶是由他来定位的。造物主跟被造物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人没有办法定善恶，人没有办法定善恶。我们常常都说基督教很霸道，整天说我们是罪人。因为你想想看，你是罪人还是好人呢？你想想看，我有一次在开车，你知道吗？在这个四九五上面开车，就有一辆车，你知道吗？宝马，结果从那个什么旁边的这个路肩呢，快速的哇这样子冲过来，太进来。我说怎么有人这样开车？这是犯法的。你看到他插进来之后，马上很快的就跑到最左线的车道，然后又很快从转弯这样的换来换去。我说这样的人开车啊，怎么样的，一定出事，看着好了。果然没多久啊，就撞到中间一辆车。我看了心里很高兴，报应。所以这辆宝马的开车的人犯法，对不对？触犯美国的交通法，所以警察当然会来开一个罚单给他。对不对？你说这开宝马这个有没有犯罪啊？不一定，说不定他车上有一个临盆的产妇，说不定他肚子痛或他 车上有一个马，你不送不送医院的话，马上就要死了，对不对？有可能的、啊。这虽然犯法，不一定犯罪。那我呢？我有没有犯法？没有，对不对？我有没有犯法？没有啊。
犯罪。
我有没有撞人？我有没有犯罪？
有。
有。人们看人家笑话，对不对？报应了，诅咒人家了，对不对？所以我虽然没有犯法，但是我有犯罪。所以上帝说分别善恶不是你来定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好，什么与坏？良善是圣灵的果子，不是你的。什么句？谁的句？谁定的句？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定这个句。那人能不能做到？上帝定的句，人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所以保罗才会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我心中想做的善，我做不到；我心中不想做的恶，我却要去做。所以保罗才会说：“我真是苦啊！”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神秀说：“常常勤拂拭，莫使染尘埃。”问题不是说常常勤拂拭，你怎么擦都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明镜已经破裂了。这个明镜上面有一条裂痕，你再怎么擦，它仍然是一个破裂的明镜，再怎么擦都没有用。要怎么解决这个明镜的问题？不是常常勤拂拭。怎么样解决这个明镜的问题？再把这个明镜重新丢到火里面去再烧一次。人的问题不是在这里，人的问题是要重生。所以耶稣基督也知道人做不到的，连保罗都做不到，所以他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人做不到的，人所要的是重生，不是常常勤拂拭。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圣灵保惠师内住在他的心里面，成为圣灵的印记。这个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每一天帮助我们。他来的是叫什么？是叫人，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说没有圣灵的光照，人是不会自己责备自己。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都认为我们是对的，都认为我们是好人。就跟我在四九五上面看那个人，开宝马的这个人是坏人，我呢好人。你看开车多守规矩啊，对不对？我是好人，坏人。可是很不小心的，这个人说你没事，而我自己是个罪人。不是我自己，我根本就是个罪人。我从他这样闯进来开始诅咒他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个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因为有圣灵保惠师的光照，所以才会怎么样？我们会认罪。刚才造铅笔的这个人对铅笔说，如果说你写错字，你擦一擦有没有用啊？好像把它擦干净了，可是只有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擦来擦去仍然有个印子在上面，对不对？仍然有个印子在上面。常常勤拂拭啊，你一直擦，擦到最后纸都破掉了，对不对？还有你，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所做的错事罪过用他的宝血遮盖。人认自己的罪，甚至心思是公义，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你的外表，不是你的外表，是你的内在。现在的社会讲的是什么？光鲜亮丽的外表，对不对？开什么车啦，拿什么包啦，对不对？戴什么手表啦，戴什么装饰啦，对不对？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看自己嘛，对不对？如果说那天你身上穿了一件衣服，上面 有一点有一条小鳄鱼啊，对，小鲨鱼啊，小金鱼啊，对不对？那天你觉得什么？年轻啊，自命不凡，高人一等，是吧？你自己看自己都是这样。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铅笔重要的是它的内在。你能用铅笔外面写字吗？没有用的。重要的是那个铅笔芯的是你的内在，不是外表。为什么外表？让我们看到人重要的是内心。现在的人讲求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呢？reputation 名誉，对不对？什么叫名誉？你在人的面前是怎么样，对吧？你在人的面前是怎么样？人的面前教授代表我的身份地位，对吧？教授，你在人的面前住多大的房子？你在人的面前是什么样子的职业？你看的是这些东西。Reputation， 但上帝说，我看的是什么 ？Integrity。没有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人都是看有人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看礼拜天我们都很敬虔哦。一下了车子就不一样了，平安、喜乐啊，变成赐福给你啊，对不对？刚刚才在车上跟太太吵架。一开了门就变了样，因为人所看到的，哎呀，这个人好金钱哦，哎呀，这个人好和善哦，这个人好爱主哦。但上帝看的是什么？没有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圣经也说，人看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什么？内心。所以重要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要紧，这是要紧。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这样。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圣灵给的，不是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感谢主，在今年的这个暑假，我在亚洲之行的时候，终于跟黄教师把这本书完成。宇宙光正在运，内在，这不是你的。当一个人接受了圣灵保卫师之后，圣灵保卫师内住在你的心里面。原来在旧的人里面所没有的，他现在说改变，在心脏的里面改变，他给了你一些的东西。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些没有一样品格是我们的，没有一样，都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希望我们追求这种果子，羡慕这种果子。果子代表生命，基督徒不在乎你讲什么，基督徒重要的是说你的生命如何。所以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讲，他会跟你说什么？你讲得很好，可是我看你基督徒跟你所讲的有很大的距离哦。重要的是生命，果子代表生命，什么样子的生命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第二点，没让我们羡慕这个果子，让我们结出这个果子。人也会假装啊，对不对？看起来很恩爱，其实里面很自私的；看起来很喜乐，其实里面充满了仇恨；看起来是和平，其实里面很有焦虑。这叫山寨版，外表抓起来很像。基督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个名词来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什么假冒伪善。哎，你知道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在希腊文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演戏，懂吗？演戏，这翻得好啊！演戏看起来很像真的啊、哦！你看那些总统候选人，他礼拜天也是拿着本圣经上教会了，对不对？ 哦，理事会是什么？选票。看起来很温柔，其实里面怎么样呢？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心情。希望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没有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重要的是你的内在，不是你的外表。最后，走过的路一定会留下痕迹。不论你的处境如何，总要尽力留下你美好，可以服侍别人的足迹。我想在座有的伯父，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用铅笔的。现在的你跟他讲，他不太懂。现在你根本很少写字，对，现在你根本很少写字，只会那么画，对吧？现在根本很少写字，所以你跟他讲说铅笔，他可能根本搞不清你在讲什么。不，我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怎么用铅笔的？一直削到最后剩下一点点，对不对？我记得我妈那时候怎么样，还用张纸把它卷起来，对不对？让它延长一点，然后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写，写到最后怎么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从人们的观点之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上帝爱我们的是什么？竭诚为主，至死忠心。希望让我们有限的生命留下一个深刻的痕迹，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份。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加勒，我非常佩服这个人。你看，当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加勒跑出来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几岁啊？85岁。”我们中间，我相信所有弟兄姐妹比起加勒来差远了。我相信我们当然没有人85岁的，不就算你85岁，你比起我膝也差远了，对不对？85岁，但是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到我出去的神经一样。我那个时候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把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块山地给我，你把这块地给我，弟兄姐妹，哥伦比亚华人精心会在这个地方好几十年。当年你把这块地给我，现在你仍然把这块地给我，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有亚拿族人，我们把你带出去，但愿我们能够像加勒一样，把这块地给我，不仅仅是把这个帕平岛修得很漂亮，非常平，非常好，不是这样，把那块地给我。因为这块地有亚拿族人，那我们把你赶出去。下礼拜四，我就跟我那人要飞到 Tennessee Nashville， 因为我女儿在那个地方出嫁。我到现在还没有 finalize 我到底要干什么。千言万语不晓得从何说起。我记得当我女儿在2009年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跟她讲过一次非常慎重的话。她上次就想是我任教的学校，距离家里其实不是很远，但学校规定所有的学生，尤其大学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学生，通通都要住校。我女儿是要搬到学校去，很兴奋的离家，你知道吗？从爸爸的眼光来看，这个孩子羽毛未丰，但是他却急着振翼单飞，很兴奋。从爸爸都很担心。唯一能帮他做的就是为他祷告。当他要搬进学校的那一天，我们帮他把东西都放到车上装好了之后，我就跟女儿说，你到客厅来，爸爸有几句话跟你讲。我们感谢神在过去17年里面让他能够有机会在我们家成长。 跟做爸爸做妈妈的跟做哥哥的一起来侍奉这个神，竟然还有人家的，我有几句话要来到。我常常对我的儿女讲话，特别是重要的事情，我都是中文英文各讲一遍，免得他们说我听不懂。所以我说女儿，你要跟进来，爸爸有几句话跟你讲。我跟孩子说 I love you since the day you were born， 我从你出生的那一天我就爱你。I will love you until the day I die， 我一直爱你爱到我死的那一天为止。 But 但是 I must love the true you， 我必须要爱一个真实的你。至于说你以后在学校里面你是不是全 A， This is not my main concern， 这不是我最关心的。我希望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忠实的人， A faithful servant to God。 我说女儿，爸爸邀请你 Join me in my request， 爸爸邀请你，我们一起来羡慕这种忠诚与信实，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来做这种忠诚与信实。有你们，我今天之所以跟你分享这么 personal 的一个见证，同样我邀请你 join me in my request， 让我们羡慕这种忠诚，让我们羡慕这种信实，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里面做成无瑕疵的人，如明光照耀。有姐妹，Let us do it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来做。Let us do it right， 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对。愿神赐福。